大家好，今日是4月3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刚刚对全美发表的开战以来第一次的电视演说，讲了半个钟，结果呢，他们结束四分钟之后，全球油价突破了105美元的大关。日本日经指数重挫 1.8%， 南韩跌 3.6%，标普500期货一夜之间抹去了5500亿美元的市值。世界都在问川普到底讲了什么，令到华尔街的恐慌，其实真正的恐慌是来自于什么都没讲。在这场看落毫无新意的演说背后，隐藏着川普的一盘大棋。华尔街的聪明钱永远是比评论员诚实。在川普这场演说之前，市场连升了两日，因为所有人都在赌川普要宣布某种降级，例如停火或者是撤军的时间表。政客新闻甚至提前放风，说川普会宣布战争即将结束。结果川普站上讲台，将过去一个星期他在自家社交媒体发过的内容再读的一篇，由两到三周撤军再到怒的北约，都是神早讲过的说话。全球市场瞬间估计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不打算管的，川普考虑收尾。那个为什么川普急着抽身，华盛顿邮报在演说前几个钟传出了一份五角大楼的简报，值得一啲。简报是关于夺取伊朗地下浓缩的作战计划。这个不是荷里活式的特种部队奇袭，而是一场最复杂亦都最容易失控的军事任务。美军必须派几百人深入伊朗的腹地，在战火之下空降，要由零建立一条跑道，建立地面防线。特种部队要穿着防护服开挖，钻入地下隧道，它随时可能泄漏了有毒的氯氟化的感高危险环境之下，将上千磅的油罐挖出来运走，避开炮火，顺利离开伊朗领空。五角大楼评估任务时间线由几周到几个月不定，全军只有几十个人受过处理核材料的训练。任务一旦出错，就会演变成为美军增兵固守的地面消耗战。听取简报几个钟之后，川普被路透社问到浓缩的问题的时候，没回答话埋得太深了，我不在乎。川普正在积极止损，目前可以用空军快速打掉了目标已经打完了，包括哈梅内伊本人，而需要地面部队长期投入了。川普不打算继续做，没问题的了。霍尔木兹海峡点算呢？在进入下一段之前，如果你确定是喜欢我们这种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请你记得订阅并且看下个钟仔。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更新动力。川普4月1号被全球开出一张分包清单。先看看欧洲。金融时报爆出猛料，欧洲出了45亿美元在美国买武器送给乌克兰，现在川普威胁停止这个计划。川普表示，欧洲如果不派兵帮手重开霍尔木兹，乌克兰看不到武器。这个太狠了，欧洲最怕普京在低乌克兰之后胃口会变大。那个现在川普就将中东和欧洲战场连成一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在3月30号主动表态，愿意提供防御技术的协助，开通海啸。那个再看在亚洲这一边，川普在白宫午餐会上直接点名等南韩去管。南韩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可是在那里有45000几名士兵置身险境的，就是一个核力量的那个旁边，等日本去管，他们90%的石油都是在海啸上来的，等中国去管。川普将伊朗战争剩低的责任好像发扑克牌一张一张地发给全世界，将欧洲和日韩全部都绑上中东战车。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个他们在川普当日在白宫的另外一段话，他说如果真的爆发大战，北约不会抗场。你知道我说大战是什么意思？希望不会发生。我和大战相关方关系非常好。在川普的措辞，这场大战显然不是指伊朗，也都不是指俄乌，只能够是指美中决战。川普没有低估中共的威胁，并且以美中对决为基点衡量地缘政治的关系。西方阵营已经收到了信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在日本探讨七国集团在伊朗问题上怎样保持一致。马克龙喜欢与中共眉来眼去，日本因此担心他邀请习近平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而马克龙已经明确表态绝对不会邀请中方与会。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习近平坐在中南海看着盟友们一个个地被川普砸掉，西方核心圈子正式地将中共踢出谈判桌。中石油不单止看不到廉价的石油，甚至连参与制定中东新规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当美国成功咁将中东呢个烫手珊瑚丢俾全世界，全副武装回头咁紧盯印太嘅时候，北京下一步会唔会喺台海铤而走险？欢迎你睇留言区入边讲一讲你嘅推演。嗰、那个今日咧喺中共方面传出咗一个重要嘅消息，就系废太子胡春华出事啦，仲有政治局委员公开拔掉习近平嘅政治图腾。中南海到底是出什么事的？在内忧外患之下，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还顶不顶得住呢？始终都是七十几岁的人。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厘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跟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睇我哋嘅节目。近期温家宝突然高调露面之后，中共内部又出现了震荡。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一周没露面，另外一个是公安部长黄小雄和国防部长董军亦都消失了半个月。公开资讯显示，两会之后3月15日到17日，外长王毅、黄小雄和董军一起前往越南去访问。之后黄小雄和董军集了消息，黄小雄和董军都是党魁习近平的人马。黄小雄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据闻当年习近平经常出差，彭丽媛亦都要外出演出，所以就经常将个女委托给黄小雄在家的照顾看管。黄小雄因此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而董军和习近平亦都有渊源。在1979年至1982年，习近平是前中共国防部长的秘书，当时董军是前中共国防部长的警卫员。习近平和董军应该是有交情的，所以李尚福落马之后，刚刚担任海军司令两年的董军就被提拔为国防部长。媒体人江峰认为，黄小雄手握刀把子，不是普通的部长，他是习近平由福建一路带出来的贴身心腹。刀把子如果有疑心，整个中南海亦都会睡得不安稳。前一阵黄小雄在公开层面其实是很高调的，一转身的公开场合却消失，官网这个就存在问题。他和最近温家宝的高调露面有关系吗？据体制内人陆耀荣爆料说，正国级离休常委的出行并非简单，温家宝外出需履行申报程序，通常要报中办，涉及公开露面的还要再报到中办主任那个一层。审批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活动安排以及警卫配置等的细节。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地区，这类行程一般不对外公开。然而温家宝最近一次在公开露面明显不太正常。陆耀荣指出，现场警卫竟然罕见地撤除禁令，默许民众近距离拍摄，显然是北京高层精心编排了一场舆论统战。陆耀荣进一步分析认为，一是透过温家宝的出镜向国际社会表明高层内斗是没事，二是严厉警告那些指望元老派的人士，这个是习近平利用温家宝对外的一次政治威胁。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爆料，张友侠事件党内正式定性是通美叛国，这个是最高级别的罪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比单纯的颠覆政权还要严重。换句话讲，将无法攻打台湾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军事机密泄露。显然习近平将外部失败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避免习近平自己承担责任。 习近平冇紧张同美国打击伊朗有关吗？四月一号晚，总统川普喺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打击伊朗嘅军事行动史诗之怒大获全胜，彻底摧毁伊朗海军同空军，重创核设施。川普警告，如果伊朗近期唔达成协议，美军将锁定全景发电厂同石油设施进行猛烈轰炸，将佢打翻石器时代。伊朗人民希望美军一鼓作气，彻底铲除非法政权。川普虽然没有提到中共，但是如果伊朗的后台就是中共，所以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的打击和掌控就是对中共的打击。日前，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先生撰文指出，每当美军在实战中展现实力后，中共对此做出的回应就是在军方和国防科研高层进行一次内部清洗。日前，多名军工专家纷纷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除名，不少人甚至失踪、被捉，以及传出各种处境不妙的消息。这种清洗的后果又是什么？ X 平台4月1号愚人节疯传一则消息，在几个钟头里面阅读量超过了50万次，内容在2026年4月1号23点，党魁习近平在北京走了，享年72岁。网友纷纷留言说，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而且很多人还信以为真。不过他巨大的观看量和评论量反映了是国内外华人的心声，他们都盼望这件事都盼他走人。观众朋友，据澳洲媒体人蒋望正爆料说，胡春华因为涉入马兴瑞案接受了中纪委的调查。那你认为那个最可能出事的是胡春华还是黄小红和董军？欢迎发表你的想法。
在温家宝打破几十年的低调作风高调现身之后，这个礼拜中共高层又出了两件怪事。4月1号全国政协开座谈会，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缺席。旅居澳洲的爆料人蒋网正说，胡春华被调查的在3月25号或者是26号被中共全国政协办公厅和中纪委双规约谈，非同小可。蒋网正说，胡春华卷入马兴瑞贪腐案，马兴瑞落马之后没有大面积他们攀咬其他人，唯独是咬死了胡春华。胡春华在2012年到2017年任广东省委书记，马兴瑞在2013年空降广东任副书记，后来在2016年接任广东省长，成为胡春华的副手。蒋望正说，胡春华当年力撑马兴瑞上位，背后涉及巨大的政治利益输送，消息呢目前还没办法证实。胡春华同一般的中共高官是不同的，虽然连政治局都还未有进，但是据传的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习近平接班人，号称废太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胡春华被调查。蒋望正说，习近平正大规模的针对非习派系残存的势力进行赶尽杀绝。但是第二件怪事紧接着又这样了，方向又是完全相反的。4月30号，中共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出席全国政协开提案交办会，讲座嗰阵开篇只是强调中共中央的领导。海外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过去几年石泰峰每次讲的必提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必提代表习近平个人权威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简称就是2442。但是这一次呢，石泰峰没有提以习近平为核心，亦都没有提2442。陈破空说，这个是极度反常的。毛泽东晚年病重之后，官方话语开始由毛泽东领导过渡到党中央领导，几个字的变化就是权力过渡的信号。陈破空认为，石泰峰如果不是得到的政治老人或者是党内主流的授权，绝对不敢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发出这种信号。一边是废太子疑似被查，另一边是习近平核心疑似被架空中南海。这两个剧本究竟边个先是真相呢？留言区入面讲下你的推演。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看到昨晚一号的时候，其实川普总统是向全国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就表示在美国在伊朗的核心战略目标已经接近完成。并且发出警告说，美国将会在未来三周内对在伊朗进行一个极其猛烈的打击。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在美国将会重创了他们的每一座发电厂，而且呢可能还会同时摧毁他们的石油设施。而对于我们来到目前这个美国汽油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川普总统表示 他相信这些上涨只是短期的。而且来讲到如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会重新开放，油价到时势必会回落。而川普总统亦都敦促那些美国民众要理性淡看待伊朗冲突，他举出很多例子，包括二战、越南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时间非常之长。而川普总统说，我们针对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只是用了32日，伊朗国家已经被彻底摧毁，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而对于川普总统这些讲话呢，我们看到伊朗军方的所谓作战指挥单位哈姆塔安迪亚中心总部，然后呢是透过他们国营电视台发表声明回应的，讲到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力量一无所知，誓言持续战争直到敌人投降。川普总统就说他安在自己身上的哈。另外呢，我们看到对于川普总统的讲话，台湾的财经网红博主胡彩平认为川普总统就是要灭了伊朗神权政权，而且指出说这个跟他们之前做过的研究结果很吻合。因为伊朗政府他说他们的现金只能够撑3个月，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而目前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伊朗总统自己已经讲过他们只是剩下3周到1个月的钱，而且比他预计举重差。当政府关门之后，就会渐渐地陷入好似诸如交通、水电、公务等等全面停摆的状态，全国经济冻结咁样。所以而他旗下的认为革命卫队而家他已经被打入了延安窑洞，跟住落嚟就是整个伊朗变成一个延安大窑洞。另外呢，川普总统昨日发表这个电视讲话，其实原本外界一开始有很多人在预计说可能会要降温局势，或者甚至宣布说我们战争胜利已经结束等等，但相反川普总统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升级，未来2到3周将会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所以这番讲话可以说真的超出了市场预期。我们来到股市出现大跌，油价又出现了上涨，而就在今日亚马逊刚刚宣布由于原油价格大涨，所以呢要加征至少 3.5% 的燃油附加费。不过亚马逊公司的声明里面就讲到了，由4月17号开始，美国和加拿大的亚马逊物流以及由美国发去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巴西的远程亚马逊物流都会加收 3.5% 的燃油和物流相关附加费。但是由5月2号开始，美国境外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买了那阵亦都要加收这些附加费了。因为他说我们之前共同努力地降低成本，所以我们加了附加费远远低过其他主要物流公司的收费标准。我确实去查看一下，感兴趣想知道其他加多少，确实是加了很多。我看到更夸张的是，中国那边有很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4月5号开始要加价高达5倍，真是很恐怖。另外观众朋友昨天有没有去了川普总统的这个演讲？如果没有的话请打个1，没有的话也都打个2。我们想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观众朋友关心这件事而去看他们。另外我们想到今天继海湾四国之后，那个最新的阿根廷在今天宣布驱逐伊朗驻阿根廷的代办。另外也都是继西班牙之后，奥地利今日亦都宣布拒绝批准美国使用佢嘅领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唔止咁样，瑞士亦都加入咗。佢表示话，基于中立，亦都拒绝咗大多数美国军事过境嘅请求，而系只批准咗部分同目前呢一场冲突冇关嘅请求。所以我哋嚟到而家啦，欧洲各国依然喺度喺边站嘅过程入边。另外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嘅最新影片入边，我们看到美国的死神无人机袭击了伊朗无人机还有防空系统。可以看到无人机是使用地狱火的射导引空对地导弹进行了精准的打击。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了2号以色列的空军。这边他们也都是使用战斗机对伊朗马什哈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设施进行的空袭。而伊朗东北部有一个叫马什哈德机场，他们一个燃料罐也都在遭到袭击之后引发大火，还在燃烧。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2号上午表示，以军是在前一日对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大规模空袭当中打击了伊朗指挥官所使用的移动指挥所，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基地。 嗰个美以联军联合打击咗伊朗一家顶尖嘅卫生研究机构，仲有伊朗嘅巴德研究所亦都喺空袭当中受损。另外，我哋睇到美国系继续为可能对伊朗嘅地面行动再做准备。在过去的24小时内，美国一直是向中央司令部地区持续部署步兵部队，而美国空军的 C-17A 运输机是载住第82空降师的伞兵，目前居民正在前往中东的途中。除此之外，今日还传出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中央司令部昨日发布了一份说明书，当中是列出来参与这次行动的飞机，仲有其他啲鸭战斗机等等，喺空军嘅叫做 EA-37B。呼叫电子战斗机系第一次加入嘅战斗，亦都引发关注。呢一种点讲呢？电子战斗机嘅系专门可以令敌军嘅雷达睇唔到，通讯切断，嗰、那个武器失灵嘅咁样一款电子战飞机，所以亦都系用呢种方式去压制伊朗嗰种唔知仲存唔存在嘅防空系统。另外，我哋睇到根据伊朗媒体自己嘅今日嘅报道显示，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嘅一名高级指挥官喺寻日嘅一次袭击当中被斩首，而二号今日伊朗德克兰同埋卡拉季亦都传出咗爆炸声。卡拉季嘅部分地区已经发生停电，而且我哋睇到美以空袭当中系击中咗连接卡拉季同埋德克兰嘅一座关键桥梁，嗰、那个桥叫做 B1 桥。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这个是中东地区最高的一座桥梁，而且亦都是伊朗可以说是工程界的一个标杆项目，是伊朗的骄傲，亦都被称为是全球最复杂的工程之一，属于伊朗核心道路基础设施。原计划人提本来要在近期正式投入营运的，结果受这次空袭影响，这个导致桥梁结构受损，中间直接断开了，直接被炸断了，还造成了多人受伤，亦都冇办法开通啦。另外，我哋睇到伊朗伊斯法罕嘅巴拉克钢铁厂再次遭到空袭之后，佢今日已经正式宣布停产啦。而另一边呢，伊朗嗰边仲喺度继续用少量嘅无人机同埋少量嘅导弹喺度继续攻击海湾国家同以色列。我哋睇到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喺今日宣称，已经有700万名伊朗人民喺度响应政府嘅号召，准备要挺身而出，攞起武器抵御外敌。同时他亦都再次向美国嗌话放马过嚟啦。另外，我哋睇到美国国务院发布咗最新嘅旅行警告，表示同伊朗结盟嘅伊拉克民兵组织可能会喺未来嘅24到48小时内对巴格达市中心发动攻击，系所以呼吁所有美国人应该立即离开伊拉克。寻日我哋提到有一名美国记者喺伊拉克巴格达大白日被绑架嘅消息，目前仲未有更多消息传出。另外，昨日呢，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攻击了马克龙，咦，为什么他？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川普总统来讲话的时候谈到马克龙说他被他们老婆虐待，非常怎么讲呢？非常极力的、极端的，这样不好来对待的，而且还讲了被刮了一巴之后还在恢复着。所以之后马克龙是今天就表示的，就是讲了相关的回应。他说任何想要解放或者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其实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耗费无限的时间，并且令地面部队面临导弹威胁。所以由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明确表示必须重新开放，但是这件事只能够透过与伊朗协调的方式才可以实现。世界是无法接受一条可以在一夜之间随意开关的。那个讲白啲嘅就喺度强调话，我哋要同伊朗去谈判，而唔系用武力打开，系一个非常明确嘅信号。佢强调话，战争无法为伊朗核问题提供永久嘅解决方案。对伊朗发动战争嘅决定系由美国同以色列单独做出嚟，而唔系由欧洲做出嚟。其实就系同英国嘅论调一样啦。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战争，我哋唔会参与其中。就系、是、咁样嘅一个表态，系咪？另外，我哋见到欧盟执委会冯德莱恩亦都承诺会同呢啲合作伙伴一齐努力，尽快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自由。喺 X 平台上发帖话，伊朗呢种行为目前正危及全球经济稳定。而英国今日我哋见到系召集咗40几个国家嘅外长，寻日仲系35个，今日召集咗更多国家嘅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然后佢再次重申话英国唔会卷入呢场冲突，这个亦唔系我哋嘅战争，仲系嗰一套。但是大家要知道，无论他召集几多国， 就算召集晒所有国家，佢都一再强调要开返霍尔木兹海峡，一定系喺战争完全结束之后。所以佢唔系话召集呢啲国家去帮美国或者自己亲自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一定系喺战争结束之后。呢个系英国自己强调嘅。另外我哋见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话，伊朗仲未针对川普总统提出咗15点停火方案作出正式嘅回应。因为伊朗而家正喺度寻求国际社会嘅保证，确保谈判唔系用所谓嘅欺骗手段。咁我哋见到嗰个根据。另外相关报道显示，伊朗寻求扩大目前嘅停火架构，唔单止将海湾国家纳入其中，仲将俄罗斯同埋中共等其他国家都纳入埋入去。咁对于嗰个讲法呢，我见到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今日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喺相关问题时话，中方自战争爆发以嚟始终积极促和止战，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嘅努力。另外我哋见到 CNN 嘅一篇文章，标题是川普总统话或者会结束这场战争，不过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要付出代价。对于这种讲法，我们见到美国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二号的 Facebook 表示，他说当伊朗人被压迫的时候，感觉全世界都没有留意这件事，更谈不上什么共同承担。他深入分析认为，探讨这场战争背后到底是不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或者是他们对石油的控制，又或者是反对伊朗核武器的发展。但是呢，一切都不会改变一件事，就是伊朗政权的确是一个缺乏法治而且压迫人民的政权。所以这种讲法呢，就跟中共或者国民党政权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一样，但是不会因为他们发展的经济，所以就不用承担他们自己做的罪业。那个他还表示说，讲到底要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战争的所作所为好像非常之简单，但基本上这些论调都是双重标准的论述。因为他们讲到好像这些独裁政权都做得很干净很无辜。叶耀元最后无奈地表示，他说还有一堆这种被独裁政权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不是跟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国家利益没有太多接触的国家。所以他就调侃，他说你看这些充满大爱的媒体，要不要先去关注一下他们。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